过去将近三年的时间和弟兄姊妹在线上相聚，我在主面前一直有一个祷告，如果疫情开放了，我盼望能够和弟兄姊妹面对面的一同聚在主的脚前。感谢主，主偿还了我这个心愿，所以我今天早晨呢，带着感谢的心并且喜乐的心与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面前。首先在主里问候大家好。我今天要交通的题目我只是把一个经文给了每一弟兄，很长，是从马太福音20章32节33节里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地上最后一段的行程是从耶利哥出城，然后去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他就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全救赎。那他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在出城城门口很多人跟着主，在城门口坐了两个瞎子，他们听见耶稣经过那里，他们就大声地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耶稣停下来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我把这个经文给了梅弟兄，所以梅弟兄说太长了，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呢，他说就是我们有一个祷告，或者主问我们，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但是我这两天的寻求我想我把我的题目精简一下，叫做属灵的看见。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约翰福音9章1节到12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也有人说不是他，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们在读同一章圣经，约翰福音9章35节到38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耶稣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在读刚才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我先读马太福音9章27节到30节。 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里面主行了许多的神迹，其中有两次是都是两个瞎眼的人到主面前来求，那么主开了他们的眼睛。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到30节，耶稣就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0章32节33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好，我们今天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这两天在为着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见面交通，有一点回顾，有一点思想。我是从2020年的秋天，我不记得，大概是10月份，我第一次和弟兄姊妹在线上交通，一直到今天2023年8月20号，大概有32次的主日我和大家有交通啊。那么我这一段时间和大家交通呢，有4个主题，我和大家回顾一下哈。第一个主题，我是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聚会，基督徒聚会的意义和聚会的实行，是从希伯来书第10章和第12章里面出来的感觉和负担。那么第二组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主必快来，还有我们如何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和大家讲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的生活和世人不一样。世人呢，在圣经上使徒保罗的感觉，他们是在黑暗里面，是喝醉酒的人，是睡着的人，这是指着向着神说的。但是我们呢，却是光明之子，我们是活在神在基督里的光中，所以我们生活和世人不一样，这是我们预备主的回来。第三组的题目呢，是花的比较长的时间，我细细的讲几个特点哈，是彼得后书第1章里面第11节做一个总结。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在属灵上面殷勤的人，好叫我们好好的追求认识主耶稣，当他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丰丰富富进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讲到我们要丰富的进国度。这一次我出来呢，碰见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姊妹，她最后我们交通完了以后，她要回家的时候，她就举起手来跟我讲，伯弟兄，我们天上见。我告诉她说，我们天国见。弟兄姊妹，天上跟天国有一点差别，天上见呢是将来的勇士，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离开世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国度里面见面，因为还有1000年是我们的来世。弟兄姊妹，这是这一次疫情主在他的话语上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年开始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的。那么我借着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生命在他的里头。我们常常讲我们要顺从生命的感觉，其实那个生命的感觉在保罗的意念里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 它不仅仅是个感激而已，不仅仅是个感动而已。亲爱弟兄姊妹，它是成为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因着我认识了这个真理，我们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摸着我们的主向我们说，我在这里，而且我在你的里面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福分。这在我们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一点都不孤单，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五月份呢，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祝棚节最大的日子，主耶稣站起来高声的宣告说，凡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把活水赐给我们，我们喝到活水，我们里面就解了干渴。今天有的人渴这个渴那个，但是你得着那些，你心里更空虚，换句话说你更干渴。但是唯有在基督里，我们尝到了滋润、满足和喜乐啊。弟兄姊妹，从新约圣经里面看见多次的主耶稣自己和圣灵，甚至呢教会向我们发出呼喊和邀请，凡口渴的可以到主耶稣那里来喝，喝他赐的活水。这个活水呢，使我们解渴、滋润、得力，而且叫我们生命成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说，凡喝了主所赐的水，从他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相信今天来聚会许多弟兄姊妹呢，你经历的基督从你的日常小事生活中流出来，那个叫做活水的江河，那个是基督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生活中流出他的生命来。好，不仅如此，这活水的江河说出主自己，他的救恩，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变得丰富。那么我在上个月，我记得好像是6月4号那个主日，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主耶稣他自己说，我就是世界的光，人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他要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上次交通到光在我们身上的经历，第一个是在基督里遇见了生命的光，这个光会照亮我们，会叫我们呢能够分辨，能够判断，能够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将来要去哪里，我们有把握，我们有确据啊。弟兄姊妹，这个光生命的经历，等一下我要稍微再讲一点哈。那么主讲到这个光在我们身上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光，我们常常讲到圣灵的光照是良心里面的一个感觉，是我们生命里面基督那属天的生命和我这属地的生命一个对照产生出来的分辨啊。所以我们里面呢就有了属天的生命的感觉和属地属人的那个交战啊。不仅如此，当我们再往前去的时候，主的光照在我们他的神的话语上面呢，我们就看见了真理的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遵行我的话语，你们就是真是我的门徒。你真理呢，他说你们就会必晓得真理，认识真理，并且呢这真理要叫你们得以自由。你知道现在是一个资讯这个爆炸的时代啊，你打开手机呢，你不要看它也来了各式各样的信息，对不对？那我们稍微有一点经验，我们就知道不是上那所有的资讯都是真的，有的呢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有的呢 99% 是真的，有 1% 是假的。有人讲呢，如果有 1% 是假的，就使那整个都变成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真理的光，我们就不能分辨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是欺骗，还是蒙蔽，还是玩弄我们。我们知道很多人今天被资讯玩弄，我不要讲例子啊，我想我们人生经验中很多人就是受了很高深教育，在社会上很有经验的工作人员，你有没有听过呢？做律师的人结果被别人骗了很多钱呢，几乎要破产的，我遇见过。他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他也被玩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真理的光，并且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得着真理，真理叫你得以自由。从哪里自由呢？从罪中，你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亲爱弟兄姊妹们，不再做奴仆，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就是儿子，我们可以在这个光中享受住在父家中的丰富安息和喜乐。这个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中间带来的。好，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如果外面有活水，但是你不渴，你就喝不到，享受不到它的滋润。今天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无论讲得多好，但是他说我不在乎，他永远不会尝到救恩的滋味。那么如果现在外面很亮，但是我是闭着眼睛，或者我是瞎了眼的，弟兄姊妹，那个光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九章使徒约翰特别记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他的时候，不是他去找主，而是主找到他。他的主耶稣的门徒问主说，主啊，这个人生来瞎眼，是他自己犯罪了呢，还是他爸爸妈妈犯罪？主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要彰显神的奇妙的作为。在基督里，神给我们的救赎是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所以今天早晨我的题目是属灵的看见。如果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其实基督是世上的光，是我们里面生命的光，基督照在圣经的话语里面会发出真理的光，都是我们可以享受的，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但是基本的条件，我们必须要眼睛得开。所以这一个经历在基督徒身上是非常基本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呢，在蒙恩得救的时候，这个生命一进来，他就开始有分辨力了，因为他的眼睛得开了。这两天我碰到一个弟兄我这一次跟他才有个人的接触，我听他一讲他说，伯弟兄，我以前是做审计的。我说哇，做审计是很不得了的。他说对啊，我学了以后我做的是工程审计，就是一个大的工程案子那么他们报账的时候还有预算的时候，他来做审计。他说我以前呢骄傲的不得了，因为我可以管这么多的人。等到他听见福音以后，他很害怕做这件事情。你知道管钱的人摸钱的人引诱最大，他发现他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虽然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他就自动辞职，他就不干了。但是他很喜乐，为什么？他有光了。他说我觉得我在那里工作，就会把我这个人玷污，会叫我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他说我巴不得快点逃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得救，他的眼睛开了。以前他看不见的，现在他看见。以前他不觉得在意的，现在他非常在意，而且愿意放下他属地的利益。这个叫做属灵的看见。一真正属灵的看见，跟头脑里面知道主耶稣带给我救恩是不完全不同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讲别人讲的道，但是我没有经历，因为我里面没有看见。这个世代在地上的教会最大的缺陷，就是需要有属灵的看见。不仅是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得救的时候他的眼睛得开，像主告诉保罗，神给他的托付，我差遣你到外邦人中间，使他们眼睛得开，好，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的光明的里面，然后呢叫他们因信耶稣基督，使他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可以与圣徒一同得光明的基业。你看见啊，教会的使命第一个就是开人的眼睛，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他信主是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来。那么教会整体在地上，我们知道现在处的这个社会啊，是叫人看不懂的社会。我跟很多弟兄姊妹就我说啊，从疫情以来啊，这个世界就变得疯狂了。你看呢，这个物价是疯狂的涨，上个礼拜去买跟这个礼拜价钱不一样，都疯狂了，好像呢大家钱花不完似的。好，我们看见这房子贵得不得了，还是有人用现款去买，这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但是属灵上告诉我们说，是罪叫人里面被蒙蔽的一个时代，教会的前途需要有神的儿女们，不仅是少数的人，所有神的儿女们眼睛得开，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达到他目的的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了，在四福音书里面，主他行许多神迹，其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开人的眼睛。而且他每次开人眼睛的时候，都讲到神用主耶稣用他的手。你看这一个瞎子啊，是主去找到他，然后吐唾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啊，变成好像有人说主的唾沫是有药性的，一和泥了以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膏药，然后抹他的眼睛，然后告诉他说你去希罗亚池洗。等一下我讲这个属灵的意义啊。不过当他一洗的时候，他眼睛就看见了，他就看见那位医他的就是耶稣。别人虽然说耶稣是罪人，他说他是罪人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是呢，神是不听罪人祷告的。你们听说过有罪人叫人的眼睛得开的吗？叫这些法利赛人没有话讲。好，弟兄姊妹，眼睛得开，第一个看见的是看见耶稣基督自己，看见主耶稣，看见了你就相信他。所以主找到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知道谁是神的儿子。主耶稣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立刻就说主啊我信。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是因为你看见了主，承认了主，你里面就得着信心。这个是一个有看见的人向人做的见证，他不用说大家发现这个人改变。亲爱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看见这一个眼睛得开的人呢，他就立刻俯伏的拜主。什么样？他把他自己归给主。弟兄姊妹，一个看见的人身上会有很大的改变，而这个改变不是用道理，不是用友情，不是用人的意志做到的，而是主耶稣在他身上的工作。不仅拜主，而且这样的人他开始跟随主。我刚才没有读哈，在马太福音20章，那两个在耶利哥城门口的瞎子，当主用手摸他们的眼睛说你们可以看见吧，他们一看见，他们就开始跟随了耶稣基督。那一段路是耶稣基督去钉十字架的道路，他们就开始会走主的道路。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信主多年都还没有跟上这条路。不是我们不能怪弟兄姊妹不爱主，而是我们服侍的人没有办法开他里面的眼睛。开了眼睛的人，他就很自然的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有呢，一个开了眼睛的人， 就再不走原来的路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参加特会，常常听见呢那些年长弟兄姊妹为着聚会的祷告，主啊，向我们说话，开我们的眼睛，好叫我们不再走原来的老路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喜欢走老路。老路是什么呢？宗教的、传统的啊，这个机构的和工作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我们在世上受的教育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我们把世上的教育变成神学教育，让教会走那条路。弟兄姊妹，那不是神的心意的。所以你看那东方的智慧的这博士，他们去找婴孩耶稣，蒙天使指示了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见到了这位出生的婴孩的弥赛亚，你们不要再回去了，不要再回耶路撒冷去见这个希律了。他们就不再走原来的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眼睛得开的人，他会跟从主，他再不会走宗教的道路，再不会走工作的道路，再不会走外面风吹来吹去的教训的那个摇摆的道路。弟兄姊妹，他会拣选主，而且他愿意为主付代价。这个是给我们看见啊，属灵的看见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神在牺牲他的儿子救赎是为着什么。我们称作那个神永远的旨意，那个叫做目标。一个有看见的人，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就感觉主带我，我认定这个聚会因为主在这里，所以我要留在这里。弟兄姊妹，看见目标的人才知道神的道路，会走主道路的人才知道方向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有了方向，在路上还有很多的引诱试探，还有很多的这个叫我们分心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有看见的人才会分辨，有看见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我要持守的，什么是我需要放下的。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我想我们在这里聚会弟兄姊妹，我们都懂得在神家里面我们该有的态度。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讲，那个在主里面做榜样教导我们带领我们的，我们要敬重他们。像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长老执事们，大家来聚会我们就是来了，但是他们呢很早或者整个礼拜没有休息的。刚才我和弟兄有一点交通啊，我说在教会服侍啊，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学习服侍，我才发现呢，原来传道人是没有假期的。有人说礼拜一是传道人的假期，没有的啊，而且传道人天天都是 on call 的。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聚会有一个有一点精神这个问题的一个姊妹，她晚上睡不着觉就打电话来跟你聊天，一聊就天亮了，3点钟1点钟到天亮啊。她精神很好啊，但是我早上还要去晨更，还要去祷告，她不知道啊。那么我和弟兄姊妹讲，我说有时候晚上呢，我最怕半夜电话响，因为这一定是急诊，不是心脏病就是什么什么事情，你就立刻要去，或者忽然有人过世。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劳苦呢？因为他看见主的形象。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讲，那些在主里面带领我们负教会责任的人，你不要说他老了，他的观念老了旧了，不，你要敬重他，而且要留意看他为人的结局，好叫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走到底都是好的，好叫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是在教会服侍的人需要有属灵的看见。每一个有心要在神的家中尽祭司职分的，照着神的心意来聚会生活的人，我们都要有属灵的看见， 好叫我们的侍奉是照着神的目的，走主的道路，我们有对的方向，然后我们碰见环境各样的考验试探的时候，或者是反对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分辨，让我们能够持守主要我们所持守的。我们来看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啊，这个瞎子实在有福气，因为不是他去找主，是主来找他，主耶稣来开我们的眼睛。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在灵里面遇见过主、看见过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共同的感觉，主啊，是你的怜悯，是你来寻找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属灵上而言，我们都是生来瞎眼的人。不论你在世界上多聪明，或者我们在世界上多成功、多有钱、多有地位，对世界的事、对人间的事，我们是可能非常老练的，但是一碰到神和神的事情，我们对主耶稣而言，属灵的事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好，我听过一个弟兄讲到他认识一个学数学的他哥哥的朋友他哥哥朋友到了美国来很有名那么有一次他去看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朋友也来，就跟他们一起去聚会。聚完会了，他就问他说，刚才你们那个演讲的人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一句都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来是瞎眼的，他天然的聪明、天然的智慧和头脑，他一点都不懂，不懂神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呢，很多人轻看的，像保罗说，哥林多弟兄姊妹得救的，有智慧的不多，有刚强身体健壮的也不多，有荣耀的也不多，都是卑贱的，都是愚拙的。但是讲神的事情，他听得懂。我有好几次参加聚会，有的姊妹祷告，祷告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要张开眼睛看看这个祷告人是谁。结果是一个乡下妇人，聚完会我去跟他打招呼，我说，姊妹你从哪里来啊，你受多少教育啊？他说，弟兄啊，你不要问我，我小学都没毕业。但是那一天他祷告好像使徒在我们中间一样，不是小孩子的话，他没有草稿。为什么呢？因为他眼睛得开。我在教会侍奉中啊，遇见好多叫我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在人看这个人是听不懂的，他不会明白的，但是主开他的眼睛，他说出来的话像圣经上使徒们说的话一样。你有没有碰过？我最近才碰过一次我在五月份去服侍一个聚会，那天波比聚会，大家祷告，忽然有一个声音这个祷告里面他的灵呢是坚定的，是刚强的，是亮的而且是饱满的，又是谦卑的所以我不自觉的，虽然这个声音我很熟悉，但是我好久没有到他们聚会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就抬起头来看一下，哦，果然是这位老弟兄，他95岁了。在他8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糊里糊涂的了，结果那一天祷告真是父老的祷告。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得开我们知道生来瞎眼，为什么？因为世界的神就是要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你在世界上受教育，受的教育越深，你里面属灵的眼睛越瞎，你头脑越发达，属灵的悟性越黑暗。这是使徒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进天国啊，你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觉得什么自己都不懂。亲爱的弟兄姊妹，反而主开我们的眼睛另外呢，世界的神怎么弄瞎人的眼睛呢？叫我们心刚硬，觉得自己是所以主耶稣来寻找我们， 他没有嫌弃我们说你教育不行啊，你年纪大了。我在教会常听有些，特别是姊妹们，他们很爱自己的老父亲啊。他伯弟兄啊，请你去看我的父亲，但是不要跟他讲太深的，他听不懂的。哈，我说主什么人都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原谅我这样讲。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只能对受过教育的人传福音，但主就偏偏把我摆在一些，哈，就是在市场工作的，哈，在餐馆打工的，还有呢退休的工人。一个老弟兄哈，他每次祷告聚会，因为他耳朵聋，也听不见别人祷告，他就站起来祷告了。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死。主耶稣，我赞美你，因为你为我流血。他就一直反复，反复到最后，他儿子在旁边受不了了，就把他拉下来，爸爸不要祷告了，大家都知道你在感谢赞美了。我觉得是不是他听不懂呢？不是，他是真心的在主面前。在他临终那个晚上，我陪他，他把他家人都叫来，而且他点名要我去陪他，然后他说，现在我为你们祷告，清楚的不得了。最后他是为教会祷告，我感觉我在一个父老的面前。弟兄姊妹，我相信在座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年轻弟兄姊妹，希望你走到这一步。我们不要觉得我会唱歌，不要觉得我会读经。弟兄姊妹，谦卑到主的面前。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生来就应该是有眼睛的，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呢，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你有蒙光照的经历吗？你有去向人赔罪道歉的经历吗？恭喜你，你里面有光了，因为你的眼睛看见了那个光，所以你有生命的感觉。我在教会侍奉啊，有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有感觉。我们在侍奉聚会，大家一起谈话，有一个弟兄发表了意见，我们大家就听他讲。聚完会了以后呢，我出门在回家的这个下楼梯的路上，这弟兄就跑来跟我讲，伯弟兄，我要跟你道歉。我说什么事？他说刚才在侍奉聚会里面我说那句话，我是顶着你去的。我说我没感觉啊。他说但是圣灵在我里面叫我跟你道歉。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眼睛得开，这是有光了，不是讲理由了，而是主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跟从这个生命的光，跟从的越紧越细，这光就会在我们里越过越亮，越过越敏锐。我有一次跟带领我服侍的一位年长弟兄，我去他家看他，他就跟我谈一些过去他侍奉的经验，讲到他的上一辈的弟兄的事情。我听了，我觉得他教导我很多服侍中该有的见识，我觉得很好。结果讲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准备吃饭，他跑来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圣想啊，他说我要跟你认错。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刚才我讲我那位年长弟兄的时候，圣灵责备我，事后责备我，这是他私人的事，而且我加上我自己的看法，这是不对的。我那时候很吃惊啊，我说你是为着我的益处讲的，你不是在批评他，对不对？但是他说主在我里面，这个叫做生命的光。你就发现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朋友相处，主在我们里面。你有这个感觉，代表说你已经开始有那个视觉看见主的功能了。不仅如此，还有真理的光。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第一首诗歌，荣耀归给主哈，最后讲羔羊是配。你知道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诗歌的时候是我18岁，我以前唱的都是校园诗歌，那些青少年的诗歌。那一次我第一次踏进那个聚会，这首歌就把我震撼，几乎把我翻过来。我说居然有这样的赞美，是我不会的。忽然之间，主耶稣是羔羊那个形象啊， 照在我里面，叫我深深的受感动。弟兄姊妹，不是我比别人有悟性，是主的同在，他借着弟兄姊妹唱那首诗歌，把真理里面讲到基督是怎样一位主，照在我的心里面。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好，我们来聚会不是来听好听的故事，不是来学怎么解经，这个历史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些都有一点用处，真正的是要真理发出光来。所以保罗为以弗所弟兄姊妹祷告说，你们眼睛得开，就是你有里面的灵呢，变成智慧的灵，变成了启示的灵，然后呢，真理的光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你就看见神的呼召里面有何等的荣耀啊！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啊，这个呼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且今天在我们软弱的肉身中，在困难的环境中，他给我们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看见的人生活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与生俱来，如果你走对路，传福音的人真把你带到基督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自然会有这个。但是呢，你发现教会里面却像马太福音里面讲的，到耶路撒冷，特别越靠近圣殿，你就发现瘫子啊、瘸子啊、瞎眼的、耳聋的、讨饭的，到处都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就不觉得主在那里，也不觉得主的宝贵。这是什么？这是属灵出了问题。什么使神的儿女们眼睛昏花呢？什么使神的儿女们眼睛近视呢？什么使神的儿女们眼睛瞎了呢？我稍微讲一点，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23节讲到，眼睛就是人身上的灯，如果你的眼睛嘹亮，那个嘹亮原来是你的眼睛单纯专一的只看主，你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昏花，什么意思呢？你的心怀二意，你一下觉得主好，一下觉得世界可爱，你一下觉得走主的道路好，一下觉得做牧师也不错。亲爱弟兄姊妹，不可能眼睛是亮的。他说如果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了。那个身子不仅仅是指着我个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教会的讲台讲的是双重的道理，你要什么我就讲什么，亲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的眼睛，这个身体就黑暗了，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别人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叫我们神的儿女们眼睛出了问题。第二个，在马太福音15章，主耶稣讲到啊，这法利赛人呢，守住人的传统教训，比如说呢，你该去奉养你父母亲的钱财，你说我已经把那钱财呢到圣殿里面献为礼物了，我就可以不养我的爸爸妈妈了。主说呢，你们废掉神的诫命，却去遵行人的传统啊，弟兄姊妹，所以传统会叫人瞎眼。主耶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主很不客气啊，他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就要一同掉到坑里面去。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要讨好人以至于心眼瞎掉啊，活在仁义和传统的里面。彼得后书保罗讲，不，彼得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好好的追求主，认识主耶稣，就不至于近视，不至于眼瞎啊。今天很多神的人员考虑事情啊，只看眼前的利益，不会看神的旨意，所以失败了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到了启示录，主对老底家的一个提醒啊，说你们呢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一样都不缺，这个叫做自满，觉得我们不错了啊。他说你不知道你们是贫穷困苦可怜赤身露体并且是瞎眼的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求主让我们不要落进这个， 我们有道理，我们有好的各种的聚会，各种的分堂的服事，亲爱的弟兄，这么非常好。但是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实际，如果没有属灵的实际，光以外面的做法为满足，很可能我们是瞎眼的。好，那么最后我一点点时间，我们看见，好，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有一个新生命可以与神交通，可以听见主的声音，可以看见主，并且明白真理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需要到主面前迫切的祷告，像马太福音那四个瞎子一样，他们一听见主耶稣经过，他们就不顾一切的，周围人讨厌他们，他们也不怕，他们说什么呢？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直接说，主啊，要我的眼睛能看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恳切的祷告呢？你看大卫、摩西，他们跟从主、侍奉主多年，他们同样一个祷告，主啊，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好叫我敬畏你。弟兄姊妹，这是开眼睛的祷告。最近还有人问我，他伯弟兄，你常常讲啊，你在40岁以前，你们家晚餐桌上的祷告，我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我在五十岁40多岁的时候，我带我儿女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每一餐只要是我祷告，我就跟主说，主啊，我不认识你的道路，开我的眼睛，好叫我的侍奉将来在你的眼中看为是对的，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祷告很重要啊。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九章，主耶稣怎么开眼睛呢？主耶稣吐唾沫在地上。我刚刚讲，有人认为主耶稣的眼睛有奇妙的医治的效果。有一个弟兄解释的，那是我听了非常的摸到我的心。他说，一个人吐唾沫，当着你的面吐你的唾沫，就是羞辱你，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从他出生就受人羞辱，说他是私生子，说他来历不明。那么主被人弃绝，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上十字架以前，你愿意忍受他的羞辱吗？他和了那个泥，把他的羞辱抹在我的眼睛上，然后他说，你去希洛亚池洗一洗。希洛亚池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呢，犹大西西家王的他的祖父啊，这个他的爸爸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啊，他因为不专心爱主，所以呢，神就许可亚述人来侵犯犹大。是亚兰人跟以色列国侵犯犹大国。那么这约哈斯呢，不肯去依靠主，他反而花钱呢去请雇亚述的部队来帮他保卫国家。所以以赛亚说，你们厌弃希罗亚那缓流的水，却喜欢那亚述哈那急流的河流把你们冲走，你们一定会亡国。我们知道这希罗亚的水啊，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们，他说这是指着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每一件小事上的教导我们，非常微小的声音。如果你不厌弃他，你顺服他，主说你去洗一洗，你听一次圣灵高油的教导，你的眼睛就亮一点。很多人问我怎么读圣经，我会明白圣经，忍受主的羞辱。如果主的话这样说，别人怎么说我都不在乎。现在我被别人误会，我也不在乎。到有一天你发现主开我们的眼睛，主的话语不再向我们隐藏，主的脸也不再向我们隐藏。有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你早上一醒来，是你自己醒来的还是主把你叫醒的？你醒来你想到的是谁？ 我有一段日子很有意思，我一醒来呢，我去亲近主，我里面好像就看见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那是我吗？好像是在我身上发生，又不是我，那是主。每次我有服事，我姊妹说要给你上闹钟，很少我是需要闹钟叫我醒来，到了时候主就把我叫醒。昨天早上呢，我睡到差不多快要九点钟才醒来，今天早上呢五点钟我就非常醒了。为什么？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见面，我必须要先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那是圣灵，希罗亚缓流的水，是奉差遣而来的。圣灵是来执行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带到你我身上的，开我们的眼睛。你就发现那些越在这些平常的小事上面跟随主的人，他对属灵的事情悟性智慧越来越开。接下来我们有一件非常叫我们感恩的，这一个瞎眼的人，他眼睛开了却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亲自去找到他，跟他讲，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我不认识，我不知道神的儿子是谁。主耶稣说，那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你就得着基督。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这一段的疫情啊，叫许多弟兄姊妹灵里面看见主，听见主，让我们生命活泼，让我们生命丰盛，遇见我们的主，并且来迎接他的回来。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寻找你，乃是你来寻找我们，更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在你的生命中，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视觉，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跟随真理。亲爱的主，我们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在你面前有了一些的年日经历和学习，我们仍然要向你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叫我更多认识你，更多看见你，更多顺服你，更多跟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